上一集我们讲了，从秦始皇开始啊，几乎每一代皇帝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保证皇位永远在我们家手里？怎么样才能保证我的家产永远不被别人抢走？所以历代皇帝都在不停地寻找自己统治的漏洞，一代代地加以修补。从秦朝到清朝，中国历史就是沿着这样一个逻辑展开，由此造成了这个阶段的很多政治循环。第一个循环呢，就是皇帝和丞相关系的循环。中国历史上，丞相的名字一直在发生变化。秦朝和汉朝啊，叫丞相；到了隋唐呢，叫尚书令；到了宋代呢，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到了明代呢，人们管内阁大学士叫丞相；到了清代，军机大臣中的领班大臣是大臣中的一把手，相当于丞相。那么为什么丞相的名字要这样不停地变来变去呢？是为了好听吗？显然不是。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式权力演变的一个规律，那就是皇帝对权臣的防范。我们说过，权臣是威胁皇权的一个重要因素。秦朝建立了丞相制度，替皇帝处理繁重的日常政务。但是皇帝制度本质上呢，又是对任何人都不相信的。皇帝总是担心丞相会夺了自己的权。因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和第一个丞相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就是相互戒备。有一次，秦始皇在骊山上，看见丞相李斯的车队从山脚下滚滚而过，声势很大。丞相嘛，位高权重，身边的随从当然很多，排场呢就比较大。结果秦始皇就不高兴了，哎，随口骂了一句：“这个李斯挺能摆谱啊。”结果有人呢就把这事儿告诉了李斯。李斯很害怕呀，马上裁人，减少随从，下次再出门呢，身边就没几个人了。结果秦始皇看见更生气了，火冒三丈。为什么呢？因为显然有人把自己的话传给了李斯，或者说李斯在我这儿有间谍呀，安插了自己的亲信。于是秦始皇就问左右，是谁向李斯透露了消息？随从们当然没人敢承认呢。秦始皇怎么办呢？秦始皇的做法啊，很秦始皇。那天在骊山上，我身边都有谁？有500个随从，是吧？这500人一律砍头。所以这件事呢，就典型的说明了皇帝对丞相的戒心。事实上，一把手跟二把手之间的关系啊，通常都很难处得好。这也是人类政治史上的一个规律。特别是皇帝要是越雄才大略，他跟丞相的关系呢，就越难相处。所以汉武帝的时候，曾经不停地换丞相，走马灯一样的换了13位丞相。这13位丞相啊，除了最后一位是汉武帝死前托孤的那位之外呢，下场都不好。其他12位有7个是被罢官的，另5个是被关进监狱或者是自杀的。罢官的7个当中呢，有一个是先罢官后杀头，另外一个呢，一听说罢官，马上就吓成精神分裂症，不久就死了。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就叫伴君如伴虎。汉武帝换了这么多丞相，感觉还是用着不顺手，不放心。于是呢，开始重用近臣来架空丞相。什么近臣呢？尚书。熟悉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所谓尚书呢，是指各部的部长。中国过去啊，政府分为6部，每个部的部长都叫尚书，副部长呢叫侍郎。然而事实上，尚书一开始啊，是一个很小的官。秦代跟汉代呢，都有6个尚：上官，官就是帽子；上衣，衣服；上食，食物；上浴，浴就是洗澡；上席，席子。跟尚书6尚。什么意思呢？替皇帝管理帽子、衣服、饮食、洗澡、家具这些小事的生活服务员。其中管理书籍的叫尚书，哎，也就是皇帝身边的图书管理员。但是汉武帝就用这些贴身的小服务员来处理国家的大事，把很多重要的国务交由尚书处理，而不是给丞相。为什么呢？因为小服务员他地位低，很听话，听你摆弄，又随时在身边，交代个什么事儿非常方便。宰相啊， 除了上朝的时候能见到皇帝之外呢，平时很难见面，跟皇帝彼此呢没什么私人感情。而身边这些人长期跟皇帝朝夕相处，有一种基本的信任感，跟亲人一样，皇帝信得着。这就相当于今天很多官员把事情交给司机去处理，为什么呢？因为司机贴身靠得住。这样一来呢，丞相的权力就被架空了，时间长了，尚书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职务。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时候呢，尚书令就是尚书们的头，就名正言顺的成了真正的宰相。原来宰相这个官职呢还在，但是已经没权了，彻底被架空了。演变到了唐朝，皇帝又感觉尚书令的权力啊太大了，因此呢又开始实行三省六部制，把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三省的长官全部被称为宰相。所以唐代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宰相的名字就特别的复杂，因为三省长官的名字不一样。尚书省的长官开始叫尚书令，后来叫尚书仆射，中书省的长官呢叫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呢叫侍中，名称啊不统一。后来唐太宗说统一了吧，都叫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他们都是三品官。所以唐代前期的宰相呢正式的名称叫同中书门下三品，很怪的名字。这个名字呢体现的是三省相互牵制，相互制约，用来呢削弱相权，强化军权。虽然把相权一分为三，但是三省啊它毕竟是外朝，皇帝控制起来呢很不方便。所以到了后来，唐代皇帝又开始重用一个小官，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用来呢架空原来的宰相。不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获得了实权，因此到了宋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平章，又演变成了新的宰相。到了明代呢，明太祖朱元璋这个人呢猜忌心特别强，谁都信不着，前后用了几个丞相，感觉呢都不顺手，不放心，于是呢把他们都杀掉，然后干脆搞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创新，废除了丞相制。这样的话，皇帝就一人兼任了皇帝和宰相两个职务，每天就不得不亲自批阅大量的奏折。所以朱元璋创造了一个记录，八天之内批阅了奏折1660件，处理国务3391件。结果时间长了他也受不了，实在忙不过来，就把自己信得过的几个小文官任命为大学士，临时组织成一个秘书班子帮他看奏折。我们今天一听大学士这个词儿呢，往往习惯的认为是一品大员，是高官，其实不是。在整个明朝啊，大学士都是五品，是小官。因为朱元璋就是怕大学士演变成宰相，所以特意规定，哎，你就是一个小秘书，你的官品必须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但是不管你怎么压低他的官品，后来大学士还是演变成了实质性的宰相，因为他毕竟实权大呀。所以明代后来虽然没有宰相，但是像严嵩、张居正这样的大学士不但演变成了实际的宰相，而且还成为权臣。那么到了清朝建立之后呢，皇帝又感觉大学士们用着也不顺手，权力太大了，这个内阁呢不好操纵，于是雍正皇帝又组建了一个临时班子，叫做军机处。一开始呢是处理紧急军务的这样一个临时搭起来的班子，人员呢是皇帝随意指定的，后来就用这样一个临时机构架空了内阁的大学士，军机处又成了一个新的宰相机构，首席军机大臣实际上又成了宰相。所以2000年里皇帝跟丞相之间呢一直就在玩这样一个同一个游戏，皇帝总喜欢用自己身边的临时班子来架空丞相，临时班子时间长了呢就演变成了正式的宰相机构。可是一旦你成了正式的宰相，皇帝又不信任了，又开始用自己的新班子取而代之，就这样不停地循环下去，乐此不疲。那么这个背后呢反映出的是法家创立的这个皇帝制度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制衡和防范。皇帝对任何人呢他都处于怀疑状态，在宫中他总怀疑他的仆人会跟妃子们通奸，所以呢干脆就把他们都阉割了，建立了太监制度。在中央呢怀疑宰相有异心，所以就不停地用身边的亲信来制衡他。这个事实啊说明中国传统政治虽然表面上独尊儒术， 但是骨子里呢是遵循的法家的逻辑。皇帝们的政治老师其实一直是韩非子，而不是孔子。当然，因为《韩非子》这本书呢，这个名字已经臭了大街了，所以呢，很多皇帝读《韩非子》的时候呢，他得偷偷读。比如跟王安石一起搞改革那个著名的宋神宗，早在登基之前做影王的时候，就对《韩非子》这本书非常感兴趣。所以史书记载，影王好学不倦，一日出新录《韩非子》，主僚属仇教，永曰：“韩非显博无足观。”王曰：“录此备藏书之术，非所好也。”影王啊，非常好学。有一天呢，拿出一本《韩非子》，让他的秘书们去校对错字。秘书说：“说这本书啊，阴险刻薄，它不是一本好书，哎，是大毒草，您呢，别学了。”影王说：“哎，我就是收藏一本，我不是学的，我不是喜欢的。”那么宋神宗虽然知道这本书的名声很不好，但是还是要偷偷的花心思去钻研，因为它很实用，是最好的帝王教科书。所以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是法家文化一天也没从中国政治当中消失。那么以上呢，我们讲的是中央。在地方与中央的这个关系上呢，皇帝们也花了很多心思去琢磨。中国古代有两个政治术语，一个叫内重外轻，一个叫外重内轻。当中央权力大，地方权力小的时候呢，就叫内重外轻。中央权力小，地方势力大的时候呢，叫做外重内轻。那么决定中央和地方力量对比的一个关键，就是中央下面这个一级政区的面积到底多大。这个面积如果大的话，就是省一级的地方官他控制的能力就大。好处是地方上要是有起义或者是外敌入侵这样的突发事件呢，他可以有效的组织抵抗。坏处呢，是中央可能就不好控制地方，容易出现分裂。东汉和唐代就是这样。那么省一级政区面积要是太小了，权力呢也就小了。皇帝倒是好控制了，但是地方上权力啊太分散，一旦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或者是外敌入侵呢，地方上对付不了。宋朝和明朝呢就是这样。所以周正赫先生总结说，中国古代政治家的目标呢叫做轻重相为，就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呢找一个平衡。但是这个轻重之间如何把握，这个度啊是很难的，难度主要就在于省一级政区的大小。所以呢，这就导致中国传统时代这个政府呢总是在二级和三级之间不停的犹豫和徘徊，形成了另一种循环。这个具体呢我们下一集再讲。